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呢，查克老师正在按章按节的教导我们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和我们一同学习主的道，请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讯息。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圣经，帮助我们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的行为看见这两间教会在哪些方面带给我们警惕，他们又有哪些方面得着主耶稣的赞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启示录的第二章。别加摩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在这里呢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假神异端的庙宇啊，在最极端的异端宗教里面混杂着对魔鬼啊撒旦的崇拜。因此呢，主耶稣在对别加摩教会的讯息里面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说，你还坚守我的名，这是对他们的一点赞许，因为他们还坚守主耶稣的名。第十三节说，没有弃绝我的道。别加摩教会呢，的确相信主耶稣，确信他是神的独生子，这是他们被称许的地方。第十三节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在这经文所提到的见证人呢，让我们知道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信徒为主殉道。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里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里所提到的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当以色列民要经过摩押地的时候，巴兰呢想对他们咒诅，但呢却没法成功。摩押王巴勒对巴兰说，我想要给你金银，但是你的神却使你得不到这些财富。但是对于巴兰对摩押王所答应要给他的财宝呢，就起了贪恋之心。他对摩押王说，我告诉你的使臣说，我不能对这些以色列人发出咒诅，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蒙神祝福的人，但是你却能将咒诅和恶事加在他们身上。民数记第25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就是将人带离开神，引诱他们去崇拜偶像。这些人呢，是用手段去接近别人，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家里，将家里的偶像给这些邀请来的人们看，并且叫他们一起去敬拜这些假神和偶像。 例如呢，有些女孩子故意的卖弄风情，让男人们兴奋，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拿出他们的爱神阿弗迪洛特小偶像啊，对这些男人们说，哎呀，你和我一起来敬拜这个神吧啊，在对爱神的偶像崇拜里面呢，就含有性关系的意思。他们就敬拜这些假神之后，公义祭邪的耶和华呢，就只能重重的惩罚击打他们了。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将偶像崇拜带到教会里面去，引诱信徒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敬拜神。例如呢，我们可以在别加摩教会里面看到，他们已经建立了祭司的制度，引诱以色列子民去敬拜偶像，因此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在别加摩教会和他所代表的教会历史阶段里面，可以见到对偶像、对各种神迹和神秘的圣徒遗物等等的崇拜，这开始在教会里面出现了。这些呢，就是巴兰的教训。启示录第二章十五节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主耶稣再次警告他们，这是要别加摩教会悔改的呼召。我们可以留意到，在给士敏拿教会的讯息里面呢，并没有出现要他们悔改的呼召，因为他们是一间正处于严重迫害下的教会。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耶稣呢，不只是要从别加摩教会里面移去他的同在，他更会攻击这个教会存在的体系，因为他们乐意奉行的事，正是主耶稣基督非常厌恶的事。第十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真正的信徒呢，是不会被排斥的。这里所赐下的白石，是表明被接纳的意思。你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主呢，常常去更改人们的名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撒莱改为撒拉，扫罗改为保罗，巴拿巴的名字呢也是被更改过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劝慰子。神呢确实经常去改人们的名字，可能在将来呢，神也会将一个新的名字赐给你，那是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的。所以这里写着，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了，现在呢，我们推拉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历史阶段，这是从主后五百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以下的四间教会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教会所描述的状况在现今都仍然存在。因此呢，虽然这个阶段从教会历史的早期就开始了，但是这个现象呢，今天仍旧持续着。关于主耶稣所提到的某些事，可能会让那些有天主教背景的人们感到难过。当我们读到撒迪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交给更正教会的重大责任，以及他们的失败。当我们读到老底家这间最晚也是最后被提及的教会的时候，可以知道这间教会呢，已经没有什么好行为值得称许的了。因此呢，不要说，主只是在挑天主教的错误啊。那么事实就是主在显明出各个教会所做错的行为。在教会的每个时期和体系上，都有发生错谬的事。如果对教会里面这些错谬的事 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要挑剔某些人或者是某些教会的错误，我们是在讲出大家的问题所在。我不想有人以为我是一个反对天主教的人。对于天主教来说，主耶稣也提到当中一些很好的事迹。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在第一章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里面说道，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在圣经里面是象征审判的意思，用来焚烧祭物的祭坛就是用铜打造的，这铜呢就代表着审判。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要绕过以东地，他们呢心中烦躁，就埋怨神和摩西，神呢就使火蛇进入到百姓当中咬他们，以色列人当中呢死了许多。之后呢，神就命令摩西造一条铜蛇，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这里说到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是象征以色列人的罪已经被审判了。如果你看着这个铜蛇，那么你的罪就被审判过了，你也得以存活。因此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翻译，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这也象征着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审判过了。因此呢，启示录这里提到主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一样，是指主将要来到审判推雅推拉教会里面的行为。启示录第二章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推雅推拉教会呢，是一间注重善行、有爱心和喜欢服侍的教会。这使我想到德兰修女和她在印度贫民窟里所做的惊人的事工，以及呢许许多多将生命奉献出来的人们，他们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从事贫穷人的事工和那些借着教会所成就的伟大的事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和信心。当然，教会里的信徒也被教导对神的信靠，以及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对主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圣灵感孕而生有完全的确信。但是尽管他们得到这么多的称赞，在教会里面呢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耶洗别呢，是旧约圣经里提到的亚哈王的妻子，他是将对巴利的敬拜带进以色列北国的人。这个邪恶行为的结果呢，导致了以色列人开始拜巴利，使他们陷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教会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正如以色列与神立约一样，要成为主耶稣的心腹，教会就应该全然信靠主耶稣，并且单单的敬拜他。但是如果他们去敬拜任何别的事物，这就构成了属灵上的淫乱。神呢曾经对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换句话说呢，对偶像的敬拜是被禁止的。当像耶洗别这样的人将对巴利的偶像崇拜带进了教会之后，人们开始呢也在家里面放置了这些偶像，有人出来介绍并且教导他们如何去敬拜偶像。因此呢，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偶像的介绍和设置，例如主耶稣的像啊，或者是玛利亚的像啊，或者是有人们尊为圣徒的像。现在呢，主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啊！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的十八节。请留意啊，这里提到除非教会从他们的行为当中悔改回转过来，否则他们将会进入大患难的时期。主说，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从淫行里面悔改过来，那么他们就可以逃离大患难的时期。这里是此处很明确提到的，我不相信教会将要经历大患难时期。当我们继续考察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当大患难临到地上的时候，教会未处于何处。所以呢，在这里这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在这个警告当中提到，除非教会悔改，否则呢他们就要受到大患难。但是一个悔改的行动却可以避免他们进入大患难了。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三节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说啊，他能够查看人的肺腑心肠。神说人是以外貌看人，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大卫在诗篇139篇里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因此大卫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而主透过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在这里呢，主耶稣再次宣告他能查验人心肺腑，他知道我们的思想和意念，他知道我们最深处的想法，他知道我们行事的动机。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的审判呢是绝对公义的，因为他不只是用行动来判断，而是以内心的动机来做出判断。启示录第二章第24节说，至于你们推呀推了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在教会历史的这个阶段里面，的确是出现了许多信仰生命非常美好的圣徒，例如撒弗纳罗拉啊，他是15世纪道明会的修士，和其他的许多属神的有荣耀生命的圣徒，他们呢都是属神的人。因为在这一段教会历史时期里面出现了这些伟大的圣徒，我们呢也因此而蒙福。虽然教会在这个时期不是全然的腐败，但是这仍然是在教会历史的过程中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研读过教会历史的学生们应该都知道，在这段时期里面，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是怎么样多次的做出亵渎信仰的事。有许多最为卑鄙的人，他们用金钱去买的教宗的位置，他们能得到权力，甚至在某段时期里面，教宗的位置呢是由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获得的。这些事呢都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像鸵鸟一样的将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圣徒，他们全然的爱主耶稣，正如在今天的天主教会里面仍然有许多伟大超凡的人们确实的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控诉教会的行为，相反的，主耶稣事实上是说到在教会能够胜过这些恶事。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五节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里呢再一次的提到主耶稣的降临，所以推亚推拉教会所代表的处境在今天呢仍然存在着。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给予那些得胜者的应许，主要赐给他们权柄去统治管理各个国家。第二十七和二十八节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正如主耶稣爱我们，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一样，他也将应许赐给那些得胜的人。这应许呢，就是主耶稣要使我们成为国度里的祭司。我们曾经读到，教会将要与主耶稣一同留在地上一千年，并且呢，管理统治全地。这里所说的，要给予那些得胜者的应许，就是他们将要在地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主所给予的权柄将使公义的法则运行在这个世界上。第二十九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再次提醒，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讯息当中，有许多功课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别假摸教会，服从巴兰的教训，这是主耶稣所恨恶的淫乱罪行，因为他们离开神去崇拜偶像。至于推亚推拉教会，则是注重善行、有爱心和喜欢服侍的教会，巴不得我们知道怎么样选择行主耶稣所喜悦的事。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我要提醒你，下一次我们将进入启示录的第三章，这章经文继续记载主耶稣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给七间教会的讯息。这七间教会涵盖了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查克老师将分享他在主里的领受，这些资讯非常宝贵，请记得留意收听。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的长进。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到圣灵要对今天教会所说的话。 主啊，我们渴求从过去的错误当中被释放出来，使我们不要被过去所建立的传统所束缚着。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真心的用心灵和诚实来能够服侍你。主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使徒行传里的教会，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也靠着圣灵行事为人，大有能力，因着爱的缘故为神做工。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到什么，求你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向我们显明你的道路。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